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理念与践行的第七节课，我们继续交流分享老法师的理念与践行。老法师关于佛教的若干理念是从他老人家自性里流露出来的。什么是自性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说了五句话，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了什么是自性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；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性里生出来的。慧能大师的这五句话，就是从他的自性里流出来的。这是他的毕业论文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了他。自性流出来的东西是真的，是千古不变的。老法师关于佛教的若干理念是他老人家的自性流露，这些理念必将千古不变。这是世界佛教乃至世界宗教的宝贵财富，它将引领世界佛教、世界宗教走向兴盛。今天我说此话绝不是奉迎之词，历史将做出最好的回答。自性能生万法，老法师的理念就是万法。请大家不要误解，不是说老法师有一万个理念，应该这样说吧。老法师的理念是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，是无穷无尽的，就像那个无限大一样。我们这一次交流分享老法师的理念，只能是对恩师的一种怀念吧。就我个人的能力和水平，是做不了这件事情的，因为契入不了老人家的境界，领会不了老人家理念的高深内涵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呢？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尽一份心意，报答师恩，仅此而已。老法师说过，心一发就圆满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一心去做这件事情，不管做到什么程度，都圆满了。下面，我们继续交流和分享。理念六，忍力成就忍辱波罗蜜。上净下空老法师堪称当今世界忍辱第一人。我之所以敬仰老法师，这里边没有一点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色彩。我敬仰老法师纯净纯善的高尚人格，我敬仰老法师有如大海般的博大胸怀，我尤其佩服老法师那无人可比的忍辱精神。这个带着标准笑容的温厚、和善、慈悲的老人太了不起了。和老人家接触，突出的感觉是没有陌生感，没有距离感， 他就是一位久未见面的亲人，一位慈悲的长者。他带给你的永远是温暖、祥和、智慧和安全感。有时候我不禁想这样一个问题，这样一位难得一遇的高僧大德，这样一位慈悲善良的可亲可敬的高龄老人，有人却用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他、毁谤他、陷害他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么多年，有多少人劝我要识时务，要远离老法师。劝我的人都是关心我的好心人，我理解他们的苦口婆心，我感恩他们。但是他们回答不了我的为什么。我问他们，我为什么要远离老法师？他们说，你不知道老法师处境艰难吗？你别跟着吃锅烙。我告诉他们，老法师处境艰难，不应该成为我远离他的条件。我有我做人的基本原则，不道听途说，不人云亦云，不见风使舵，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。今天我们交流分享的是老法师的第六个理念，忍力成就忍辱波罗蜜。下面我想用我22年听老法师讲经和12年近距离接触老法师的亲身感受，谈谈我对师父老人家成就忍辱波罗蜜的感受和体会。一，听而无听，如如不动。大约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去香港见师父，有一天一位居士给师父念一篇文稿，大约有7、8页十来页吧。我仔细一听，内容好像是状告师父的，里面指名道姓骂师父，用的是他俗家的姓名。我想这东西咋还念给师父听呢？看师父老人家的表情动作，他静静地坐着，手里拿着一串念珠，老人家眼帘下垂，手的动作很慢，一颗一颗地拨着念珠，从始至终表情没变，动作没变，一言没发。老居士文稿念完了，师父起身走了。这场景都把我看呆了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如如不动了，是师父老人家给我演出来看的。事情过后，早晨我陪师父散步，悄悄问师父，师父啊，那上面那么说您，您怎么一言不发呢？师父说，骂不骂是人家的事儿，听不听是自己的事儿，他骂你不听不就完了吗？接着师父又说，他骂气消了好事儿，我没听没烦恼也是好事儿，皆大欢喜。说完师父笑了，那个笑好天真好可爱，一位同心同趣的老人，高明的师父，智慧的师父，您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师父的高招 我学来了，用上了。有人在网上骂了我好几年，至今我都不知道他骂我的原因。我们素不相识，没有任何交往。我向师父老人家学习，一言不发，给他念佛回向14个月。我想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不管境况如何，都要用真诚心去感动别人，感化别人，这样的心才是佛心，才是菩萨心，这样的心才和西方极乐世界相应。老法师听而无听，如如不动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二，纯善的心，纯善的行。老法师一生忍辱，成就了他纯善的心，纯净的行，成就了他的圆满六德。老法师教诫我们，忍辱要有耐心，没有耐心忍不了辱。老人家告诉我们，要耐心的去做忍辱这件事，要一心行善，使自己成就纯善的心，纯善的行。心善很重要，心善才能行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也许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，这是考验你忍辱功夫的考卷，能不能关关通过？老法师教我们一招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我们的心善、行善、言善，还遭受毁谤，还要遭受陷害，这是过去生中的业障。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道理，种种不如意的事情现前，这是好事儿。为什么？这就把前生前世的业障爆掉了，爆掉了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把前生前世欠的账还清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路障清除了，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？三，持戒里头修忍辱，三轮体空修布施。老法师教诫我们，要在持戒里头修忍辱。为什么？不能忍辱，你就放不下。放下是啥？放下是舍，舍要布施，布施真的是能忍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布施到三轮体空，布施到不着相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布施的时候，三轮体空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当中所施之物相。菩萨用这种方法把烦恼习气和我们所说的业障清除掉，让自性显露出来。老法师用他一生的忍辱为我们表演怎样持戒，怎样在持戒中修忍辱，怎样在三轮体空中修布施。我们看明白了吗？我们常常想到被割力王割截身体的忍辱仙人，我们想没想到老法师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当代忍辱仙人。四，不怨天，不由人，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22年听老法师讲经，12年近距离接触了法师。我从老人家那里没听过一句抱怨的话，我听到最多的是老人家说的好好好，我看到最多的是老人家令人感到温暖的灿烂笑容。这么好的老爷子上哪里去找？有时看到一些对师父不公平对待，我气愤，想理论理论。师父淡淡的一句话，让我的气立刻烟消云散了。老人家说，理论就对立了，一切和生死无关的事情就随他去吧。师父啊，师父，怪不得我90岁的老师说，净空法师是当代圣者。我的老师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。老法师一生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老法师写的那6句话就是他感恩的真实写照。感激斥责你的人，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。感激绊倒你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。感恩遗弃你的人，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。感激鞭打你的人，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。感激欺骗你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。感激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。愿同修们把这6句话牢牢记在心里，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吧。老法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一个人不知恩、不感恩、不报恩，还有个记仇的坏习气。别人对他的好，他全部记着，认为你对我好是应该应分，因为你就是干这个的。别人的一个不好，这个不好是他认为的，他是死死的揪住不放，心里记仇，记个大疙瘩，怎么解也解不开。这样的人把福报消耗尽了，把自己的路堵死了，自己把自己毁了，这叫自毁前程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切众生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对我们都有恩德。父母对我们有恩，老师对我们有恩，同学对我们有恩，同参道友对我们有恩。你的心往这上想，你就心开意解，你会非常欢喜，你自然会升起感恩之心。你天天想谁都对不起你，你就会天天生活在忧虑烦恼之中。谚语说得好，忧能使人老。如果常常生活在忧虑的环境，你很容易衰老，也很容易生病。跟大家开个玩笑，爱笑的人颜值都高，为什么？喜笑颜开嘛。愁眉苦脸可就没有颜值了。网络语言我会好几个了，颜值是其中的一个。如果你能生活在欢乐之中，常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，快乐能让你年轻，你不容易衰老， 不容易生病。什么是病？病的根本因素是佛经上讲的贪嗔痴三毒。内里有毒，才能感召外面病毒的入侵。里面没有三毒，外面毒再多，你也不会感染。五，忍力成就。一切法得成于忍。老法师慈悲，他教诲我们忍力成就。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老人家在教我们怎样积功累德，又怎样把积下来的功、累下来的德保持住而不失掉。保持的方法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法得成于忍。这就告诉我们忍辱是多么重要。不忍，一发脾气火烧功德林，好不容易积点功累点德，一发脾气你的功德全没有了。老法师说，功德难，积功累德非常非常之难。什么时候发一顿脾气完了？如果临命中发一顿脾气，一生修的功德全完了。听了老法师说的这些话，你还敢发脾气吗？你要想真正把功德保持住，你就要一生不发脾气，没有嗔恚心，你的功德就圆圆满满的保持住了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傲慢是嗔恚心的一分，是主要的一分。有这个东西在，积功德难，保功德更难。为什么？魔王波旬看菩萨们修积功德，他不甘心，总想把它破坏掉。怎么破坏？想办法叫他发脾气，用种种方法来诱惑他。菩萨有定力，有忍辱波罗蜜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去诱惑，菩萨如如不动。一般没有定力的初发心菩萨就难了，往往才修了一点点功德，就被魔王给破坏掉了，经不起诱惑呀。金刚经里讲六波罗蜜，唯独布施跟忍辱这两条讲的最详细，原因是这两条是六波罗蜜的关键。一个是修福，一个是怎样把修的福保住。六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一条，老法师一生都在践行。他为什么不怨天尤人？就是他懂得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的道理，不但明理，而且践行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我们之所以和众生结怨，不是这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得罪了他，就是在过去生中我对不起他，今生又遇到了，他用种种态度来对待我是应该的，我不但要接受，还要欢喜的接受，我不再怨恨，这个结就解开了，这笔账就还清了。我过去这样对他，他今天这样对我，一报还一报，结解开了，账还清了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 真正觉悟了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处之泰然，统统都是消业障。干大事业者必有大心量，有大心量者必有大格局，有大格局者必能干大事，能干大事者必是大丈夫。一生修忍辱，关关都通过，表演圆满了，回归极光土。极光土里无一物，不要苦苦去追寻，除了自性都是假，你可千万别犯傻。下面讲第七个理念，理念七，不争不斗，一生礼让。老法师一生坚守不争不斗，一生坚守忍让、谦让、礼让的理念，而且是一让到底。给同学们讲几个老法师让的故事。一，台湾道场之让。当年在老法师最困难的时候，韩英馆长一家发心护持老法师。老法师在韩英馆长家里住了17年。17年之后有了个小道场，就是老法师经常提到的景美华藏视听图书馆。这个道场是大家捐助的，不大，大约有50平吧。因为当时没有成立财团，没有法人，所以是用韩英馆长的名字做代表买下了这个地方。韩英馆长往生了，注册时用的是他的名字，在法律上他儿子继承，所以全给他了。老法师身边的人不服气，20-30个出家人联名要跟韩英馆长的儿子打官司，如果打官司肯定会赢的，不会输的。老法师是怎样做的呢？他给这些信徒跪下来磕头，告诉他们千万做不得，我们是佛门弟子，这上法庭跟人争，这成什么话？你们平时讲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，你不丢尽人了？老法师说，我们要维护佛教良好传统，不争。但是信徒不服气，还是要打官司。老法师又想了一招，拖时间，平息信徒的怨气。老法师说，韩馆长死了还不到49天，才2个星期，你们就发动这个，我说等49天好吗？过了49天，老法师又给信徒磕头，跟信徒说过100天好不好？过了100天之后，老法师再跟他们讲，信徒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。老法师说，一年以后再说好不好？一年之后，老法师说，他要，我们全部给他，我们统统离开。没打官司，没告状，维护了佛教的形象。平凡中的伟大，就是这样彰显出来的。二， 新加坡道场之让，台湾的道场让出去了，这二三十个信徒住哪里去？老法师说，命里头不该饿死，走到哪里还是有的吃有的住的，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牧原居士邀请老法师去新加坡，老法师带领着二三十人统统去了新加坡。老法师在新加坡居士林讲《华严经》，历时三年半。这个道场比台湾的大多了，信徒服了，认为老法师让对了。离开新加坡是又一次大让。在新加坡的时候，用1000万美金买了一幢大楼，新加坡净宗学会。老法师等人不是新加坡公民，不能拥有土地，所以用他的名字注册，他们来做董事会。老法师离开新加坡时，这些都给他了，这又是一次大让。三，图文巴道场之让。事情说来也怪，新加坡的缘尽了，澳洲的缘成熟了，真的是越让越多。老法师说，他们到澳洲的发展超过新加坡几十倍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愈让愈多，你尽管让，让是好事，欢喜成就他们。佛教给我们，越舍越多，越多越舍，不要具有，一具有就麻烦了。不能拥有，一拥有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现在住在这个世间，你要把它当成旅馆，我们随时都要离开的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旅馆的东西哪一样你不得放下，不会带走的。这个心态，你住在这个世间不会不快乐。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控制，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占有，你连身都不能占有，不能控制。谁要是控制，他年年18不好吗？何必要衰老？何必要生病？不能控制。老法师的第三次大让，就是把图文巴道场让给了物资辈，给他们了。开始，老法师还挂个院长的名，为什么挂名？为了他们办事方便。澳洲政府跟老法师很熟，经过10年运作，已经打好基础了，不必再挂名了。在澳洲净宗学院成立10年庆的时候，老法师辞去了澳洲净宗学院院长的职务。我亲眼目睹了老人家辞职的整个过程。那时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香港有一位同修送给老法师一个小房子，大概有80平米，有3亩地，是在农村，可能是郊区吧，离我们驻港部队营地很近。老法师很喜欢这个小房子，他2次领我去看这个小房子，装修前去一次，装修后去一次。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这个小房子已经99岁了，是当年说的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读经讲经，除了这个事情之外没事儿。 过着与人无争、与世无求的生活，多自在，多快乐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人从小教让，教忍让，小孩不懂为什么要让，就是让你让，就要听话，要忍让。慢慢懂事，就知道要谦让，谦虚点，谦让。到真正长成大人，懂得传统文化，礼让。你看，一路让到底，让是活的，竞争是死路一条。老法师一生忍让、谦让、礼让，一让到底。如果大家都让，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？你一让，对方也让，不让不好意思。合肥有一个巷子叫六尺巷，这两家人是争地，结果有一家说，我们让他三尺好了，结果另一家听到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也让了三尺，所以就变成六尺巷了。这个六尺巷到现在还在，你看，不争，互相让，该有多好。古人能做到了，今人为什么做不到？老法师做到了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中国自古以来把教育摆在第一位，中国自古教让。现在有人不理解，说现在都是争，哪有让的？谁让谁吃亏呀？什么人让？傻人才让你。事实真是这样的吗？老法师用他亲身经历给了我们答案，让不吃亏，有好处，只是好处在后面你没看到。老法师年轻时在公家单位上班，他把自己的工作成绩让给别人，把升迁的机会让给别人。为什么让？老法师说，他们有家眷，他们需要地位高一点，待遇好一点，我是单身一人无所谓。好一个无所谓，几个人能做到？老法师出家之后是一直让到底，什么都让，快乐呀。这个地方让出去，那个地方来了，这是佛家讲的布施，舍，舍得。欲舍得的愈多，得的我们无法想象。老法师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出家人能去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，不是一次，是十几次参加，能想象到吗？不但自己参加，很多次是带着许许多多宗教界人士一起参加。老法师说，佛祖告诉我们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永远一个人生活非常简单，有一点点少许的东西我们就很满足了，这是依教奉行的好处。老法师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让别人是最高享受。说到让，我给大家讲两个有关我自己的故事。故事一，让工资。大约是1979年前后，有一次涨工资的机会。因为从1966年开始到1979年，已经十几年没有涨过工资了。 对这次涨工资大家都很期盼。那一年我在某小学当校长，工资是38元。这次涨工资名额很少，像我所在的学校是小学里比较大的，全校95名教职员工分到一个名额，还有条件限制，仅限于公办老师，那一次企办老师不涨。教育处召开评议会那天，我们学校书记没在家，去市里办事了。是我组织各学年无记名投票，投票结果是7个学年组中有6个学年组投了我。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：一，你是校长又亲自收票，人家当然投你了；二，十几年没涨工资了，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这级工资呢；三，工作是大家干的，涨工资你当校长的一马当先，这事儿我干不出来，我没办法面对我的教职员工。想到这些，我把各学年组投的票撕了扔纸篓里了。因为书记不在家，下午教育处开会联评，于是我自作主张决定把这个名额给我们学校的老会计王杰老师，因为他即将退休，以后没有涨工资的机会了。我写了一份书面报告，下午去参加联评会了。我们教育处摊子大，小学、中学、技校、721大学加在一起有15、16所学校。先评的中学，几所中学都顺利通过了。这时我心里有点发毛，他们咋长得都是领导呢？正在这时，听到丁处长说：“二校刘校长，说说你们学校评的谁？”我赶紧回答：“王杰老师。”这时候，我看见陈书记斜着眼睛看我一眼，我知道大事不好，等着挨训吧。果然，陈书记问我：“刚才几所中学评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听明白了，涨工资的都是领导。”陈书记说：“那怎么到你那儿就变成王杰老师了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们学校情况特殊，王杰老师要退休了，以后没机会了。”这时候丁处长给我个台阶，很温和地说：“小刘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换个人。”我说：“不换，就是王杰老师。”气得陈书记眼睛都瞪圆了，大声说：“休威，先回去吃饭，吃明白再来开会。”回家吃饭去了。吃完晚饭，7点钟复会，我把我们校的书记也叫去了。丁处长问：“小刘啊，想好没有？换谁呀？”我说：“没换，还是王杰老师。”陈书记生气了，说：“既然二校坚持不换人，那就把这个名额让给别的单位吧。”我说：“让就让。”书记处长问我们学校的书记：“把名额让出去，你同意吗？”书记答：“我同意。”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我宁肯把名额让出去，让学校老师骂我，我也不给自己涨这级工资。 我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，我跟大家说，这次涨工资的名额太少，我发扬风格把咱们学校那个名额让出去了。我知道老师们多么生气，多么恨我，就一个名额你还让出去了，你发扬风格，你窝头翻跟头显什么大眼。我心里想，随你们恨吧，随你们骂吧，反正比我涨那级工资好。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出大事儿了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师问我，刘校长，你不是说把名额让出去了吗？怎么你把工资涨上了？我莫名其妙，怎么回事？我到教育处一看，大红榜上真有我的名字。我去找领导问，领导告诉我，你们学校的名额你说了算，你让出去了，我们领导手里有个机动名额，这你说了不算，我们用这个机动名额给你涨了一级工资。我向领导提出两点要求，一是把我这级工资拿掉，二是把我调离学校，我无颜面对我的教职员工。领导尊重我的要求，第二年把我调离了学校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疯传我怎样为自己争这级工资，联评会上我报的是我自己等等。我的一个好朋友问我，素云呐，你咋整的？你不是说把名额让出去了吗？怎么你涨上了呢？你是不是得给大家一个解释？我说解释不了，反正涨了。不管大家说什么，我听了是一言不发，不做任何解释。毕竟这一级工资你涨了，那一次涨了8元钱，我的工资有38元涨到46元。40多年过去了，可能人岁数大了有点怀旧吧，把这一个从未公开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也是一种欣慰的回忆吧。目前看这个做法有点不妥，但是毕竟我已经做了，跟老师们道歉吧。故事二，让学生。1970年至1974年，我在某中学当班主任老师教语文，一共10个班，每班装一个档案袋，标号1至10。10个班主任通过抽签决定你是几班的班主任，我抽到8，我就是8班的班主任，人称8大金刚。那时没有初中、高中之分，4年制。1970年入学，1974年毕业，这是我带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班，4年没换班主任。大约是2年级时，5班班主任陈老师说，刘老师，我班某某某我管不了，送你班去吧。我问为什么送我班，陈老师说毛毛毛自己说愿意上你班。可能我是5班的任课老师吧，这个学生对我比较熟悉，所以他选择上我班。就这样，陈老师送我一个学生。过了不长时间，3班班主任曹老师跟我说，刘老师，我和你换换学生好不好？我问怎么换，曹老师说，我们班某某某不服我管，让他上你班吧。我班缺骨干，你把你班的骨干给我2个。我听了吃了一惊， 哪有这么换学生的？一个淘气包子换我两个骨干。但我一想，曹老师很难，他是男老师，南方人，教英语的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交往和表达能力不是很强。当时三班的纪律是比较差的，他能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我不能拒绝他。于是那个不服管的淘气包子我接收了，把我们班两个骨干送过去了，一个男生赵京敏学习委员，一个女生孙静华也是学习委员。大家想想，一个班级除了班长和团支部书记，学习委员就是主要班干了。曹老师要骨干，我就把两个骨干送给他了。大约有十年了，我们师生聚会，赵京敏和孙静华也参加了，他们俩说的一番话让我难受了好多日子。他们俩问我，老师，你为什么把我们俩送去三班？我说三班缺骨干，你俩是骨干，所以就把你俩送过去了。他们问我，老师，你知道我们感受吗？我说我知道，你们都不愿意去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是身在三班，心在八班，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孩子。他们说最难过的时候是上间操，站在三班队伍里面，眼巴巴地往八班看，盼着老师把我们领回去。京敏、静华，老师给你们道歉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我们今生有缘做师生，我很感恩你们能够包容我这个头脑简单不称职的老师，愿我们珍惜当下吧。1974年这个班毕业了，我又接了一个新班，拿到学生名册，我发现名册里原有的名字被划掉了七八个，又后添上了七八个，我知道学生被调换了。有个老师对我说，哪有这么干事的，上教导处去找主任说说去。当时教导处主任就是我的古文阁老师。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教导处工作那么忙，尤其是新生入校，是教导处最忙的时候，我不能给老师添乱，不都是学生吗？别人挑我不挑，分给我谁我就教谁，这事儿我从来没跟古老师说过。可惜这个班我只教了一个学期，我的工作就调动了。虽然时间很短，但师生感情还是很深的。前些年师生聚会去了38个人，那种真挚淳朴的师生情令人怀念。曾经有人问老法师这样一个问题，法师，中国谚语常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自私自利，好像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。老法师是这样回答的，这句话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，这话是错的，不是正确的。这句话能成立在西方应当是可以，但是最后的归宿是世界末日。竞争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提升就是战争。现在再要爆发战争，是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，是整个人类毁灭的战争。这个战争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，大灾难不是小事儿。如何能化解？ 人人懂得礼让，这问题解决了，不要争。老法师的这段话是圣言量啊，当今世界有几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一代圣僧就生活在我们中间，天天见僧面，却不识僧的真面目，错把黄金当黄铜，有眼无珠啊。当人们幡然回悟的时候，老法师已经离开我们多时了。我们都是学佛人，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，我们的思想纯正，我们的言行如理如法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纯净纯善，利益社会，利益国家，利益天下，你想能不自利吗？这是真正的自利。利人是真正利益自己，损害别人是真正伤害自己。古圣先贤传给我们的真理，害人是害自己，杀人要偿命，因果不饶你，欠债要还钱，因果通三世。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自己受什么样的苦难，受什么样的冤枉，还是欢欢喜喜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来龙去脉，知道因缘果报，互相酬偿的理论与事实，我接受了，亏我吃了，苦我受了，不怨天，不由人，消自己的业障，是自己的福慧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是个明白的学佛人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